李老师已经进来了，那么大家看看有问题。
我说话也能听见吧？
啊，能听见，能听见。那行，接着读哈。有问题大家只及时问我啊。明州大梅山法常禅师者，襄阳人也，姓郑氏，幼岁从师于荆州玉泉寺，初参马祖，问如何是佛。就是大梅山有一个禅师叫法常禅师啊，他也说他族是这点事啊。哪人啊？襄阳人。出家之前姓什么？姓郑。从小的时候呢，跟了一个老师，那个老师在玉泉寺参禅宗祖师这一关，他先参的马祖，叫初参马祖，问了个问题，问什么呢？问如何是佛。这会儿呢，马祖怎么回复他的？说即心是佛，失即大悟，遂至四名梅子真旧隐父某宴处。马祖闻师住山，乃令僧问，就是马祖知道大梅问完这话以后，即心是佛，他有个悟处，失即大悟吗？住山去了，就派一个僧人过去问他，乃令僧问，和尚见马大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然后就问问他吗？这会儿大梅法常禅师就回，师曰，大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这是他回他的话。其实啊，这个马祖是派僧人去啊，算是勘验一下大梅法常禅师哈。他这么回复的。然后僧又曰啊，僧曰，大师近日佛法又别啊，就是马大师近日佛法又别，哎，又不一样了。师曰，做陌生。这个大梅法常禅师，哎呦，那变了，那又说什么了？马祖又说什么了？这会儿马祖派过来那个僧人曰，又道非心非佛。大家看啊，一开始说啊，如何是佛？他说即心是佛，这是马祖说的。后来呢，派的僧人看呢，说我哎，最近马祖那边的佛法又变了，怎么变的？啊，这边又非心非佛了，不是即心即佛了。师曰，这大梅法常禅师曰啊，这老汉祸乱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因为是叹号吗？所以我也加入一点语气哈。其僧回啊，就派去勘验大梅法常禅那个僧回来了，举寺马祖啊，就跟马祖学学啊，这过程中怎么对话的啊？叫举寺马祖。祖曰，梅子守也。宋曰，说完梅子守也以后，宋曰，惯向苍明吊巨鳌，任心是佛，即心是佛，任逍遥，成想收来成一旦，立重何妨单头挑。这我说话有儿化音啊，叫没儿化音，就是立冲何妨单头挑。咱们看一下后边这个注释啊，括号后边有惯于苍明行船者也需小心沟坎。第二句是乃师都不奈何，何况乃友，成想收来成一旦，没成想会打折掉杆，莫道无事好，有事也是无事。看这四句的注释，这里边下边是详细这个齐老师给大家述说。看看啊，上次读的时候这个齐老师没有在，因为那周末开会。这次读大家看看啊，有问题的啊不用憋着了啊，直接跟老师问就可以了，哪儿不懂就问一下，好吧。我尽量呢就以我知道的跟齐老师给大家去翻译一下啊，这个古文说的不对的时候，齐老师您也跟我说一声，纠正我。然后大家看看其中有什么弯弯绕绕的，自己不明白的也可以跟齐老师问啊。那么说惯向苍明吊巨鳌，此一句颂庞居士问师，颂什么呢？这句颂专门有指哪呢？酒向大梅，未审梅子熟了也未，马祖早就说过梅子熟也，他还去这么问，岂非多此一举？其实不然，马祖说并不等于大梅自己说，庞居士是检验大梅，看他自己怎么说。即心是佛，任逍遥，是宋师云，你向什么处恰口？大梅若答熟，恰是巨鳌，正好与庞居士吊着。所以诸位，你看记不记得咱们最早时候庞居士去找大梅祖师，酒向大梅，为什么梅子熟了也未，大梅法常禅师如果答熟啊，或者是没熟。就比如说如果齐老师问咱们，哎，美娘你见性没有啊，我如果答个见，或答个没见，或答个不见，大家应该看看这里像不像。你看大梅祖师怎么答的， 若答未熟，则不可过离师过早，不堪住山了也。一句你向什么处下口，便轻轻脱开。熟向什么处下口，不熟又向什么处下口，成想收来成一担。庞居士见他答你向什么处下口，若落在极心是佛上，抱着极心是佛不放，自以为有所证，也会这么答。也就是说，你向什么处下口，可能是没得熟了。你向什么处下口，若如此，那就是百杂碎了呀。杜撰禅和，如麻如素，如麻是素。立冲何妨单头挑，是宋诗云还我盒子来。你以为我答熟就一定有所证吗？啊，在我这里熟是熟，不熟也是熟。即心是佛，是即心是佛，非心非佛也是即心是佛。说个熟，说个即心是佛，你也不奈我何。庞居士便修且至。诸位说说看，那个盒子是什么？大家看看那个盒子是什么啊？最后不是有一个上面最早一句还我盒子来，最早的公案是什么呀？我再给大家描述一下啊。庞居士去找大梅法常禅师，想检验一下他，勘验一下他，问他酒香大梅为什么熟子也没，哎呀，我老想跟你跟聊聊啊，你到底民间这事儿参得怎么样了，见性没见性啊？啊，然后那个大梅祖师怎么说？哎呀，你这个时候向什么处下口啊？啊，然后庞居士说，哎呀，子则百杂碎。然后大梅祖师最后怎么说的？哎呀，还我盒子来。大家看那盒子是什么，可以说说自己的见解哈。说对了，没准直接就开悟见性了，看看有没有。这个读公案你就得探讨去聊，你要光去读去解释，这玩意儿没什么意思。本来也不是公案，也不是这么用。问下面有问的啊，我胡思乱想，你旁句说个百杂碎，正是无下口处下了口啊，括号梅子熟了，你向什么处下口？是你旁居士落在熟上，你落在熟上才有生熟百般杂碎，与我可没有两样，所以梅子早被吃掉了，这盒子就是见证。这本说，哎，答他一个笑了一声，哈哈，清源白家九三盏，吃了却道未沾唇。问是不是我身上有的酒味也像盒子一样留下了见证而不自知啊，还是老师在说早已体会过佛性的味道却不能认取，请老师指指。这边答他，其实老人早已指指过 N 多回了呀，那就指指，是不是也是冒号啊，指指了该。所谓盒子，正是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所谓酒味，正是那六大根本的烦恼贪嗔痴慢疑恶见。然而老人每说到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时，总会随后扫掉，告诉你灵知也不可得，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问，哦，原来盒子是皮肤脱落尽没露一针长啊，啊的灵知之性啊，啊，因为无知亦无德，凡所有德皆非实相，实相是一法不立一尘不染的，所以这灵知也不可得，对吗？他们对吗？啊，这边又答他啊，盒子不仅取不得，而且舍不得，无形无相，含一切相，不生不灭，摄尽生灭，非所造作，非造作所成，本然如是。大家看看这里有没有极想问的？这里边之前咱们的老前辈，应该是早先论坛那会儿吧。然后呢也是问了齐老师，又说了一下自己那盒子的理解，大家可以聊一聊。二，亲山，
这个字可能是念醋，一醋三观吧，是这字吗？
不是念足或念错。
嗯，
亲山一错三观。问，必言录举，梁禅客问亲山，往下一点，潘师兄，齐老师这边有人提问啊，聊天区，老师没有念头的时候会害怕，想逃离没有念头咋办？
没有念头为什么害怕呢？不必害怕，没有念头害怕干什么？我觉得你这个很特殊的人，大多数都不会害怕，没有念头的都不会害怕。这里不用就看有多少人，这里有80多个人吧，谁要是再有没有念头会害怕的，你说话，我看看还有没有。我认为就他自己。80多个人里没有人那个没有念头会害怕，没有这人了。好，猜的对不对？你如果不再有，我没有念头，我没念头也害怕。你说话，说话，我看看。
嗯嗯，他说心慌，哎，你要不许师兄，你上麦跟齐老师交流一下。齐老师说完了，你再描述描述，跟齐老师交流一下。就是你这种情况，老师说了不常见，不多见，啊，你多描述描述。该说的齐老师回复了。
当时其实就是我，就是有一点害怕，然后就想着，哎，赶紧有点念头，就是想要有妄念。
对啊，没有妄念会害怕，我这么说。
嗯。
我认为就你自己是这样，别的人不会有。这要是有，让他说话，你也动员动员他，让他说话。要是跟你有一样的，我以为除了你，没有人这起念就害怕，没有这样人啊。要么你让他们，你让他们，你要是觉得有，你让他们说话，我听听。没有没有，我觉得没有。
反倒是讨厌念头的偏多，尤其是初修。还有没有什么说的，许师兄？你要不就甭害怕了？为什么？那玩意儿，我刚才说想让你别害怕，但是我一想，我说话要好使，那就那也不可能。本身那没有什么可怕的呀。那咱们第二个问题啊，郭师兄说，我画红扣，看到一片强烈的白光时害怕，因为找不到我了。现在知道那是性光。啊，他这不是个问题，他是个自己的描述。他说刚才跟许师兄那个好像类似，这个也不算个问题啊。还有害怕的，现在不怕了，行。
魏宁师兄，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啊，那您问吧。
啊，齐老师好，魏宁师兄好。我是刚满百座，就是修心中心刚满百座，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平时的时候妄念特别多，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开始打那个心中心之后，上座之后，然后很多习惯都就改变了，比如说女人都喜欢买买买，以前我也喜欢，但是现在突然间就是变得比以前好像还喜欢买买买买，就是控制不住的，就是想买东西，就是。
那你有钱？
不是有钱，齐老师，就是有那种冲动，其实我也知道它是一种。算是
你有钱就冲动不了，冲动是有本钱的，没本钱你往哪冲动得了啊？
那我
你冲动人家不会给你，你给那钱才会给你东西。
那我可能举的这个例子不太合适吧？就是以前没有那么多的妄念，就很多习惯改了，但是现在又都回来了，比以前那种坏的，就是我认为坏的毛病还更甚。这个我应该怎么办？我也一直想，这个用念佛，或者是转移，或者怎么样，好像都作用不是很大。
怎么了？具体怎么了？
就是比如说再说一个，比如说就是以前不怎么喜欢刷抖音，现在刷抖音的时间比以前刷的时间多多了，然后就是老想刷，然后刷完了以后吧，打坐的时候就刷抖音看的那些内容。但是时不常的就会蹦出来，
这就看你自己的控制能力了。凭你的利益坚持不刷，别的没说呢，别的说什么呢？我又不会教那个咒念，咱就不刷了，没有那个咒，我还不知道有那种咒。要凭你自己的毅力了。
哦，
有什么办法？我有啥办法让你不刷抖音呢？你不相信吧？我就说我有办法，你也应该不相信。
嗯，
不说话了。我说错了吗？
没有，齐老师，我在想，其实啊，好吧，那就凭毅力吧。嗯，
没事了吗？
嗯，没事了。
问完了是吧，清清师兄？哎，
啊，
这里边刚才那个郭师兄说，关键是再没画空过，所以我又不知道再见到性光是不是会害怕。道理明白，真遇到境界能不能透过去？是这样啊，郭师兄，第一个，你说那个画空啊。实际上啊，你说这些话呀，要怎么从哪个角度推敲呢？给你画空不是那样去理解它。你要是真在等那个白光或那个出现性光出现，它可能一辈子不来。你要等那个时候去见性，那你不是废了吗？那这辈子可能就没有那种机会了。但你别看，你要注意老人重点。
那也未必去见性啊。
对呀、啊。
错了，
他在等那个呀，徐老师。他在等那个，
他就是等来也未必是这样。别说等不来，就算等来，那也不见得是见性啊。
对，所以呢，郭师兄，你别问老人重点提的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后面还说境界不知道透不过去，你别再等那个你之前那个白茫茫的一片那化空那个什么性光那个词儿了，你把这个忘一忘吧。
白茫茫一片，那也不一定就是见性啊。
对，是那样。
不用说等不来了。
嗯，
怎么了也不一定是真心啊。
那只是个一个你所有像一个境界，你所以别再关注这个了哈。你要等他一辈子，那肯定会耽误你了啊。把那个再等来也耽误，也他不能证明什么，那个很平常的东西。所以你听到邱老师说没有，郭师兄，你这个大两句话挺好。所以第一个啊，你关键是再没化空过，你先不要等，再等那个性光了。刚你说你描述那个性光白光，那个什么空茫茫一片，那个跟见性不相关啊，那只是个境界。然后其次呢，看老人怎么说的，见性的时候那老人那五条，那个只要是你自己亲身有体验的话，一读说白了，有人老找齐老师验证，你那个是真跟老人的书一看就明白的，别再等那个境界了哈，那个没有意义。所以大家平时自己多说一点，多聊一点啊，把自己那些弯弯绕什么的说一说，很多时候都不是这样的。你郭师兄幸亏说一点，你不要再着迷那个光了啊，那个什么白茫茫一片了，刚才还描述两次，要么你就上麦，郭老师跟齐老师聊一聊，不是郭师兄啊，你跟齐老师问个好，跟齐老师说一说。
齐老师好啊，
你好。
对，那个因为那个宗友教授听闻。那个他那个普渡实录上面说嘛，如果你见到强，他是讲宗阴气，就是说见到强烈的刺眼的光，那是你自信的光芒，你怕什么？不要怕，勇敢的与他合上去，当下解脱。咱们这个见性以后就不经过宗阴气了。
我还没听懂你说的话呢。
就是那个宗友教授听闻超度解脱秘法嘛，就是。有一个那本书嘛，那本书不是上面有一句话，就是他就告诉我们
找过来，我这本书找过来，把那段话找过来。
啊，这是我们的这边就是范老师，就烟台的老师，他把那个宗友教授听闻超度解脱秘法，他把这本书啊，他归结成了两句，归结成了两页，不是两句，归结成了两页。啊，其中有一段就是说告诉就是这个宗阴气的，就是你想超度谁吧，啊，你就念他的名字，然后告诉他，如果见到强烈的刺眼的或者光中发出千雷震耳的巨响，不要害怕，勇敢的与他合上去，那是你自信的光和法音，你怕什么？不要怕，勇敢的与他合上去，当下解脱。然后还有一段，就是如果见到黑暗的不刺眼的光啊，柔和的光，一定要远远的躲开它，触到它就是到地狱恶鬼畜生道，就是啊，这是告诉就是宗阴期的遇到这两种境界的时候怎么做。所以说我就是那次也是看到那个光就是特别刺眼，然后我就在这想，我们死了以后是不是也是会与这个子母光嘛，子母光相会合，也是一道光。死了以后，人死了，我们就是说见性也好啊，就是说就不经过中阴期了，是不是也是直接化成一道光，就强烈的光就走了？
没有听说过。
你们我们。对，我要是说死亡的话，就是说我们就说没有生就没有死。
别，哎，郭师兄、
啊，
看啊，我问你啊，就是说中阴那个事儿，你知不知道？不用等到临终，你在生前就能解决这个事儿，你相不相信？
啊，在你哦，对呀、啊，我相信就是见性嘛，见性以后
对，你提到见性了，好，那你怎么理解合上去这个事儿？
他这个和尚去好像还是有个宗阴身吧，他还是因为要是没见性的时候，你还是执着于一个有个我嘛，啊，还是执着于，所以说你执着于这个我的时候啊，
你说这个和尚去这个词啊，你在说宗友救度的时候确实有这个说法，在说明心见性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谁开始说见性来了个和尚见性跟谁和尚。
是，
从来没有听到过谁说讲见性的时候合上去，没有这样讲过。
对，
我这是有这样讲过，我没看到，你给我找到让我看看，谁在讲见性的时候说合上去了？
啊，没有，不是，他这是宗友教授听闻，就是超度的时候，超度这些，
讲宗友的时候有合上去这个事儿。
对，他这次超度就是这些不信佛的，然后就是有去家里或者有人去世的。 他这种情况，就是说他不信佛嘛，不信佛你是不是你就得告诉他，因为他还有中阴身嘛，所以说你得告诉他怎么去做，与自己的这个自信的光就是说合上去。
郭师兄，先不说比帮别人这个事儿了，就说刚才你看我不是说了吗，你不要再期待再次化空了，你不要再期待你之前。
我没期待，我就怕到时候有一天突然之间再出现那种状况了。因为以前老人好像说过，就是说你化空过一次，你是多久化空一次？就是说你可能是十年八年你化空一次，然后慢慢的吧，说这个化空的时间，就是说你经过自己不断的修行吧，你这个化空的时间就会越来越短，就是可能就不是一年或者半年，就会经常化空，是这样。
老人有这样开示吗？我没注意到过，有吗？
哎，有过，
有
过，就是
原来是有，我不知道啊，老人有这样开示吗？
我这是在哪看的哈，就是说说啊，有时候说你化空，化空以后说来，你是看你多久时间化空一次啊，就是说
你是老人开始有吗？你说你刚才讲的吧。
应该好像应该是吧，我等找找，我找找看看这是在哪个地方。
找看是老人开始不是找到一
个。就是说一个那个。
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
行，就是那个师兄，就是说我说现在打坐时间嘛，打坐就是说一天两个小时，这不老人就说不够啊，不够，说要每天就是说要要多打，哎，好像就是齐老师问答那本书上面，
你说这个我也有印象，老人是这么讲过
啊，
刚才说的那个话空，那个我跟老人说话空，那么说
啊。等我走走，
或者说我帮你问吧，
我
帮你问吧。等有人找齐老师，齐老师，郭师兄说他那种之前刚才上一季说了一段什么，我给你描述一下啊。他说我化空后看到一片强烈的白光时害怕，他认为看到一片白光的时候是化空，这样说法对吗？
没听懂，
就是他说看到一片强烈的白光是化空，这样理解对吗？我就刚才上麦这个人，
就是化空啊，所谓化空啊，这里的我们平常不都是这么说吗？啊，这空就空，并不是没有，不这么说话吗？说就像说到这个地方的化空，就是没有啊，化空就是没有。
那化空是会见到白光吗？齐老师，
他这个化空，齐老师，你说化空是不是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
他没变化都没有了，感觉都没有了，就是化空。
啊，对，
你感觉到没有？你
不
管那是实际都没有，你感觉到它没有了，它就叫做化空。但是这个
感觉到没有了，就是啊，
你知道我啥意思不，郭师兄？你那个不是化空，你是见了个光，见了个境界。我让你上来就是让你问这个正确的确定这个事儿，你有个误会。
因为当时就是没有我了嘛，当时就是找不到我了嘛，因为那个光那么刺眼，然后我就是一下我就在那想，当时我说我呢，我在哪儿，我在哪儿，哎呀就吓回来了，就害怕在那儿，哎呀我怎么没有？
哎呀，原来是这样，你这样理解化空了。我们说的空是指的身心世界化，身心世界化空，不是你说的有我和无我。
就是当时就是那一瞬间，你看哈，齐老师，你看哈，我就说当时那一瞬间就是身心世界都化空了，但是接着又就是说要是回光一照，回光一照的时候啊，原来这就是寥寥分明的这个灵知之性，我这种理解对不对？这就应该是就是回光一照，是不是就是指的就是说回光，就是经历过那种境界以后，然后回光一照啊，知道原来那就是哈、啊、就是说寥寥分明的灵知之性，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啊灵性。
哎，这是本本上的话，你真见性人，你要我说回光一照是多余的
啊，是对。
实际上你知道让你上来就是跟齐老师让你说一下什么呀，你知道不？你有两个误会，第一个你误会化空是有个白茫茫的境界，白茫茫的光，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心里边还在期待那个现象不来，你还想再来，但再来跟见性也没关系，而且你不用再等到中阴身的时候求解脱，你在生前就能解决这个事儿。 你上来以后你跟齐老师绕中友干嘛呀？
嗯，
所以说第一点，师兄，你那个不是化空，齐老师告诉你身心世界化空并不是你感知到什么，看到一个光，这是误会，第一个误会。第二个，
嗯，
你有再有那个境界来了也不是代表，不代表见性，而且呢你也不用期待临终的时候一定要怎么做，咱们生前就能把临终事给解决掉。
嗯，对，我知道，我现在就是说明白了，这见性啊，它是一种就是说怎么说叫什么呢，理解啊，就是说化空是一种状态，它是不一样的。
哎呦，化见性是一种理解，你别气齐老师了啊。
不是，见性是一种那个词叫什么呢，
我这个理解不如换一个词，见性是直见。
啊对对对，见性是直
见，
对对对，
见性
是知见，
最重要
了。我这样说就对了，是吧，齐老师？就是说，
见性就是知见证，就这知见证。
对对对对，见性就是知见，化空它是一种状态，你化空了不一定见性啊，见性了也不一定化空，就是这样。对呀、啊，化空不一定是见性，见性后也不一定就必须要化空才能见性。
啊，你是为了押韵才这么说的吗？
不是啊，就是这样嘛，就是说就是这样，见性它就是一种就是知见嘛。
你是这样啊，我借着你这个问题跟大家说说啊，大家就是如果啊，我不确定多少人自己里面心里边有自己的认知和了解，大家呢你别害羞别害怕，在我周日这个答疑的时候呢，辅助齐老师答疑的时候呢，不用要求你绝对实名，你只要起个网名，别是英文的，能沟通，大家都可以聊聊自己对这个很多明心见性，对这好多自己的一个理解，因为好多时候套着好多误会呀。
对，你看刚才这个师兄这不就是问的，就跟我这个是一样的，80问啊，80问，这不就是说嘛，说还使劲把头动动，说一起一念未能认识他抓住他。我齐老师以前解答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化空啊有利于就是说你见性啊，但是就是说见性啊不一定非得化空，这不就是你自信答案就是说这是你自信的光明，在什么也没有中认识这知道没有的是谁，则大事必矣啊。这不是自信是什么，别错过良机，头动动即被他影子获益，本来是极平常的事，人可依乎。
行了，师兄，你还有问题不？
没有了。嗯
行，那个
行，好嘞。
那个秋兄问，请问老师，我对佛心经卷里描述的神通部分感兴趣，我能学习吗？
学习是啥？他说的学习啥意思？他那个没教他，只说了没有教你怎么学，怎么练教你了，没有教你吧？那你咋学？佛心经里没有教你咋样练，你咋学？
邱师兄听到没？邱师兄还在不？要不你上座跟齐老师交流交流。嗯，有写这么怎么做？哎，齐老师看的版本跟咱不一样吗？他说有写怎么做？
什么？
他说那个他看那个写佛经里边，佛音经里边有写那个该怎么做？
有写啥意思？
就有写应该怎么做？具体怎么操作？
不是啥具体怎么操作呀？
你这样上麦行不行，邱师兄？
总不是屏幕上这俩字有写。啥叫有写？
哪里？
你讲吧，邱师兄。
你好，你好，老师你好，就是他有说一些，有一些法开意，任意多少，口道即随，就是他这里有挺多的描述了好多种这种法，就是求前
这样。你知道他里边说的怎么做到吗？比如，我就跟你刚才你念的了，开子当中结，这是怎么做到的？咋样算开子当中结？
我就是不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
对呀，不知道这怎么学，懂得要知道咋样办呢？开子当中结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开子当中结啥意思，所以说想请教老师。
其实啊，猜想是都能猜想，但是具体是不是那样的，这谁知道啊？我都能猜一猜啥是开子当中结，你想听不想？不想听。
我想听。
好吧，咱就说开这个字，我先说开字，因为什么呢？说前头说是拿一个书钱， 那个钱啊，就是那个你见过那种铜钱没有？
见过
字儿，见过啊，好好，铜钱啊，一般都是什么什么通宝，实际上啊，大部分的就是这种钱最有名的一枚钱就叫开元通宝。开元通宝这四个字的位置，你能回想回想在铜钱上哪个位置啊？因为开元通宝这就能代表铜钱这四个字，开就那开字，开元通宝，你能想象到它是哪个？你能想象到它的位置不能？
我大概懂外圆内方。
啊？开元通宝，你要知道它在哪个位置，然后呢，你注意这个开字呢是简体，最好。说铜钱的时候你写成繁体吧，铜钱上没有简体，就是繁体的。中节呢是中指的中间那个节纹啊，那个节纹，你想啊，那个节纹一弯曲，把那个铜钱那个开字搁那里头，那就是开字当中间，我是这么理解的。这个中节指的那个指头手指头中间那一节，开字当中节就是把那个开字那个位置，就是那个中节那个节纹一弯，哎，把那开字压住了，那个铜钱呢就压到中指底下了，这就叫开字当中节，我这么理解。
哦，
现在在这里头就在屏幕上打那个繁体开打不出来吗？繁体的开字打不出来吗？
齐老师，
嗯，
看来他想要启用这个事儿还得赶紧呢，要过几十年过几百年没有铜钱了还搞不了这事儿，
还找不着了，对了，
趁着现在还能找点，
找开元通宝你就找不来，据说这种铜钱只有一枚，开元通宝只有一枚，就说，你找不到，但是很珍贵的一枚啊。
对，
不过那个字的位置就重要，开的那个位置，你比方吧，乾隆通宝那个乾字，好像顺治通宝那个顺字，那个当中节哎就可以，那就开的位置就开的当中节。
嗯嗯。
哎，对，这就是繁体的开，打出来了啊，就这个就是。但是开元通宝这种钱你找不来，就那一枚，记住，只有一枚开元通宝这个铜钱。
而且师兄是这样，我觉得你还是省了这个心吧。你弄老黑这铜钱呢花不出去呀、啊，还是想办法努力工作。
花钱呢、
啊？
这种铜钱现在一个铜钱卖好多钱了，找不到了。哎呀，看，我开元通宝找这个照片出来了，就在这个开元通宝，这个开字这个地方。用中指那个中节压住它一弯，哎，拿到手里，这就叫开字当中节。
我明白了。
呀，这真找出一枚开元通宝这个照片啊！这开元通宝就是这一种。
行，邱师兄，祝你早日成功啊！
哎呀，这还找到这个图片很好，找到这个图片。
我可以实践一下，然后未来可能可以有经验交给各位同学。
你得了啊，你自个儿玩玩得了。六印一咒是主要的，明心见性是主要的，这个东西你可以。
好，行，我只是好奇。
我猜你更喜欢密宗和道家的东西。
没有，不喜欢。我觉得心中心是我碰到最好的法。
那你就修六印一咒行不行？这玩意儿你不搞了。
好。
你还要惦记着自己练好了以后给别人显一显，那早先叫你这种显神通的，我跟你讲，在佛那时候都要踢出僧团的。
好，行。
行，好嘞。
好，谢谢。
那就是陈师兄，还有问，对了，还有问题不？
哎，魏师兄，你看刚才那个王运杰师兄发出这段话来了，就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这段话就是敬宗相继嘛。念佛人念到能所双亡，本性显发时为初显净念，事后因无始旷劫着相失气身后，不能没坐节显，需隔数周数月甚或一年再现，此全是行人的根基与修行的宿命而定，此时行者需加进精勤用功，使相隔时间渐渐缩短，由一年而数月，而一月而数日，最后坐坐结现。此为敬宗相继，相当于禅宗的保字功夫的第一阶段，是为理一心。这是略论明心见性，对，这段话就是我刚才 我的表达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你看这不是这段话在这儿吗，就是说就是这不上面就说的嘛，就是说这个本性显发的时候，慢慢的你就是说你要从一年然后再一个月然后数日你就能现，最后做做节现。
那你的问题有没有跟齐老师要问的，你潘师兄把这段那个加深颜色圈起来让齐老师能看到。
哎，这不就是王玉杰师兄，王玉杰师兄
。不用，王玉杰师兄，王玉杰师兄，你不用管他，你有问题没有？
啊，我就说我有问题，我就说这个本性显发，他这个性，这个本性显发时，他这个本性他不是指的性光，不是指的这个性光嘛，他是指的就是说，你寥寥分明嘛，这个灵智之相。
当然说的是心了，当然说的是心。能所双亡的时候，本性就本心显化，说本心显化。
嗯，
那我有一问题，齐老师，刚才郭师兄就刚才说话的郭师兄，他所描述的啊，这个有一片白茫茫的，有一个性光，那种有相的境界是能所双亡不？
这怎么能跟能所双亡联系到说，联系能所双亡有什么用吗？他是就怎么了？不是又怎么了？
他认为他能所双亡了，他本性显发了。他见那个有相的境界，也是光有光嘛？
有光，他跟能所双亡啥联系啊？
所以没联系嘛？你听明白没有，郭师兄？
啊！
你以为你那是能所双亡？你以为你这是本性显发？那不是，你那是个有相的境界。
哦、啊，有光也是相哈。
这话我都听不懂，他说这干啥呀？有光也是相，怎么了？他是要说明什么呀、啊、来这个有光也是相，这边说干什么用啊？
对的，哎呀，嗯，
也是相叫什么了，
嗯，
我不知道他要说明什么问题。
他是想说他之前有一次就是认为那是化空了，然后见到白茫茫一片，然后有强烈的白光出现，然后认为这个时候啊，自己要有个宝的，然后本性显发了，他认为这个时候是能所双亡，是化空，
是不是故意避开见性这个词啊？他说的就是见性，但是故意避开这个词，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怀疑是，所以我告诉他是误会。
怀疑，
嗯
嗯，对，
他就避免使用见性这个词，但是他说的就是认为这是见性。
嗯。
是这个意思吗？
嗯。
刚才有个师兄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嗯。对，往这儿汇吧，郭师兄。
嗯。
所以我为什么叫你上来啊？就是你下次多说话很好。你为什么？你一说话我就知道，哦，你这个那儿有，你这个认为那个是化空。第一，那不是化空；第二，你那认为你又发生这一段了，你认为自己那是能所双亡；第二，你那也不是能所双亡；第三，你那更不是见性；第四，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再看到白茫茫一片，看到佛光，看到金光，那还是凡所有相，那也不是见性。你还是忘掉这个事儿吧。你要想明心见性，不用等到临终，你跟齐老师，你再继续修。如果千多人中继续修，继续做，然后呢，齐老师在，你就来问一问怎么明心见性。然后怎么才能明心见性？老人的书怎么理解？要不好多时候有个误会。你刚才王永杰师兄说什么？你不用王永杰师兄说，你说那个话我看出来你可能有点误会，所以叫您上来，没有别的意思。现在呢，误会解除了。第一个，那个你那个白茫茫境界，再不要再期待了。那些佛光，那个什么金光境界，不要期待了，没有任何意义那个啊。
好
啊，
好
不好？
好，师兄。
哎，
嗯，
哎，
好嘞，继续修。
哎哎。然后有问题都跟齐老师交流，嗯，
行，继续修，慢慢悟。
师兄，我有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
您说吧，陈师兄，您跟齐老师问好，是跟齐老师请教，嗯，
问魏师兄也行吧，你问齐老师，
你别了，我你问齐老师吧，齐老师在，你不问齐老师，
问谁都行，何必和要点着？你让人家非要不要问我干什么？
说吧，你说吧，
干啥用啊？
比如说我见性了。那么我明天就死了，那死的时候，这是假设啊。比如说我已经见性了，然后我明天就死了，我死的时候就很从容吗？就不慌乱吗？就我是问这个问题。
我那就看你的习气了。你这个轮回的习气还在，也就是慌乱的习气还在。习气，渐性，渐性之后除习气除的时间长，当然就不慌乱了。
哦，那就是现在我就是自己不放心这个地方。我觉得我如果明天或者下个星期，
渐性后就清除习气嘛。
那对，我还是很慌乱的。我刚才魏师兄，
清除习气，除习到一定程度，除到一定程度就会不慌乱。
不慌乱。然后刚才说那个，刚才别的师兄他说，哦，你不用等临死的时候去解决中阴，说你这个你这一生就能解决。我想不是这个样子的吧，这假如说下个星期我死了，
我刚才说的除习气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吗？
嗯嗯，我的问题已经没有了。就是你即便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见了性了，也不是说啊，我们这一生就解决这个问题。
告诉你除习气了嘛，你说临终慌乱不慌乱？
对对，
你见了性以后临终会不会慌乱？我就说你的习气除到一定的程度就会不慌乱。
没有啊，没有除呢，没有除尽呢，无常现前了，也是没办法的。
习气还在啊，慌乱不就是习气啊？
对，还在，嗯，
还在，那咋会不慌乱呢？
对，
慌乱不就是习气造成的吗？
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没办法了。
咋会没办法呀？
什么呢？
保证出行。
哦，但是无常他是谁也说不好的。
听不懂你说的话，你已经偏离刚才咱说的话题了。
死亡是谁？
已经说的不是这话题了。张口来了个无常，是人是刚才说的关于慌乱的话题吗？你说无常还是说关于慌乱吗？
就是慌乱，就是死亡来临的时候也是怕慌乱呢。
你说的那个时候慌乱呢？这突然冒出了个无常，咋回事啊？
无常是代表死亡，我认为的无常就是死亡突然现前。
不是，
刚才就死亡现前慌乱，就是这个见性了以后，见性了以后习气还在，
在，
不会再慌乱，习气除的差不多了就会不慌乱。
就是我
那跟见性后的除习气有关，见性后除习气的任务大着嘞，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听明白师兄说的，就是说直接没止，一见性以后在这儿出习气，习气没出完的时候无常来了，就是要死亡了啊，这个时候
你慌乱本身就是习气，他咋会慌乱？
对呀，对呀，就是说习气没出完的时候无常来了会是什么结果，就是死亡了会是什么结果。对呀，见性了，
你不是我结果出来啊，你不都已经把结果说出来了？死亡了不是结果呀、啊，死亡本身不是结果呀、啊，
是，
那
还有什么结果？啊，问题刚才说的不是结果，说的是慌乱。
那
现在你要避开不说慌乱，说结果，说结果，死亡本身不是结果呀、啊。
那个齐老师，我先问问他们。
死亡本身是结果，但是死亡以后不是还有一个有中阴之类？你不是？
我已经明白了，我已经明白了。
你那是另一个话题了。
嗯，
对对，这一个话题
你先停一下、嗯、我先问一问陈师兄，你先别走，郭师兄你先下去行不行？一个一个来、嗯、咱们四个人再说话有点乱了。
嗯嗯嗯，
陈师兄你先别走，我听我问你好不好？
嗯，
你慌是因为什么？你是你生前的东西舍不下，还是你怕你死后没有一个好去处呢？
死后怕没有好的去处。
那我问你，你现在你修到多少座了？
我修千座了。
修千座了，你开始持慈氏咒或往生广咒啊？
我没有持慈氏咒，持六字大明咒。
你不是都学千座，还是为什么要持六字大明咒？
因为平时我坚持不了两个小时啊，我就打个六字大明咒。
哎呦，你是身边有财宝，你不往怀里揣、哎、呀？
怎么又运动宪法？
哎呀，那可不是嘛！我要不我说嘛，我说你身边有财宝，你不往兜里揣呀？
我修了心中心法，修了千座了。
你千座过后了？
对了，过了。
那每天
说没做不够两小时啊？
够啊，
不算心中心法，
够两个小时了。
不是，你听我问你，陈师兄，你千座修完了、
嗯、
然后你千座是按照祖师要求每座两小时结六印一咒，修下来一千天吗？
是一千零九十九吧，就那个头一百座
不算。啊，对对对，1096就够，没错。那好，你现在没有持那个慈氏咒或说往生广咒吗？
没有。
那这两个宝贝为什么不往怀里揣呀？
那就修吧，那也有时候念六字大明咒，它 他那个简单嘛，你往生往生。嗯，
你听我给你讲，陈师兄，六字大明咒你可能要念很长时间。
嗯，
你知道不？往生广咒和慈氏咒每天49遍，这49遍按我理解啊，按我的速度啊，15分钟之15分钟足矣。15分钟足以按我的速度，按别人可能要20分钟，这先不放一边不说。
嗯，
你知不知道不光是老人二祖，还有吉老师都说往生广州或慈氏咒就是咱们归家的咒语。
no，
你要是对临终之后，你临终时慌乱怕是为谁没有一个好去处，不知自知去处，为什么不吃慈氏咒或往生广州呢？
行，
我修完百座，从千座第一座就开始到现在。
行，但我
以为我慌不慌？我不明白我要慌个什么？
就是没有把握，生死没有把握。
那你为什么不吃往生广咒或慈氏咒呢？
我那个修那个六字大明咒，我总觉得它六个字的咒语简单。你要
你觉得还是要祖师觉得？祖师告诉你，你吃往生广咒或者吃慈氏咒，每天各吃一个就够，每天49遍。到临终啊，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兜率净土，你信与不信？
这个信。
信好，那你是按你理解说一个短的咒语和一个长的咒语，还是按组织要求去做？因为你要解决的是这问题吗？你临终的时候你怕没有个好去处，所以你才慌乱吗？
啊，没有问题了，就是说，还是就是，我可能是对这个，你看就是这个明心见性里面啊，明心见性里面可能这一句话就是说，念佛念只能所双亡，本性显发时，我可能对这个本性，就是刚才魏师兄说的这个本性，我以为就是那种强烈的刺眼的光啊，我以为是这种，这才是自己的本性。其实这个性就是戚老师说的，有个见就不是真见性。他是
对见性，一眼看到一个东西，看到一个光，看到一个物体，说我见性了。
啊，对对对，对，因为我就跟那个宗宇教授听闻嘛，因为我以前啊经常给朋友有时候做这个宗宇教授听闻做超度，所以说经常念到这一句话。当你自信的啊发出强烈刺激的
那个师兄。不好意思啊，就是后面两个师兄等着提问的，你要没有问题等着问题再上来。
没有了，没有了。
然后我先跟你铺垫一句啊，你那个你对和尚区的理解有误解，后面再问，下节课再来问。
行行，我明白了明白了。
那个大江东师兄您说吧。
哦，那个师兄你好。就是我就是打坐嘛，我已经打了百坐了，现在就是正在千坐。就是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打坐的时候，就是那个结印的事情。结印就是那个，如果是每天两座的话，就是头一天是不是结那个头一天两座是不是都结那个第二印，或六天都结那个第四印，是不是这样？
哦，你说是七天循环呢？
啊？哦，那个对对，齐老师你好。
你说是两轮循做完了，该是一天二印，六天四印，七天一个循环，应该这样打。
啊，七天一个循环是不是？
好吧，那我跟你说，这七天里。哪一个印都可以当作第一天，无论哪一个都可以当作第一天。这七个手印，七天里的印都能哪一个都能当作第一，所以没有第一这个概念，哪一个都能当作第一。
哦，哪一个都可以当作第一天啊？
对，哪一个都可以当作第一天，任何一个都可以。
就是那个解手印的话，就是怎么说呢？
啊，我这样，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啊、
哦，好吗？两轮打完了、哦，该休七天一个循环了。
啊、
哦，那哪一天休啊？那是个星期四。他还有一个目的，他有个啥目的啊？他想把第二印赶到星期日，这就不要紧了。你当天只管做四印，做到星期日那一天就做二印，就是说哪一个第四印？只要是能赶到，按照你的愿望能赶到，可以作为第一天的。第一天不认做哪个印，不认这个。你比方第一天必须是第二印，没有这个必须。这七天里头哪一个都会作为第一个的，第一天的都可以。
哦，哪一个印都会作为第一天啊？
对啊，这不你注意啊，不牵涉加坐，这里不牵涉加坐啊，就是一天只做一坐，按这个说啊。
哦，就是一天打一座。
牵涉家族不就复杂了？牵涉家族，就是按照这个一天两小时，按这个第一天做哪个印呢？都可以，做哪个都可以，任意一个都可以。
哦，第一天随便哪个印都可以。
都可以。
那个后面第六天呢？
你认为第二印，可能你这么认为。
哦。
第二印。
后面六天呢？
我没猜错吧？
对对对。对对对，那法本上写的是那个第一天印结第二印，
其实第四印也可以。
哦，对呀、啊，
可以，都可以，没有那个第一天的。为啥说第一天第二印呢？都爱这么说，怎么？我们说话总是说一天二印六天四印，总是这么说话。这么一说话，他就以为是第一天就是第二印，他以为的。不是我们总是说嘛啊，一天二印六天四印，都这么。
你听明白没有啊，江师兄？听明白没有？
啊？
听明白没有？
啊，我还是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后还有是有点疑问吧。就是后面六天的话，就是那个结第几印呢？
二四印倒啊。
为什么要后边六天呢？七天一个循环，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你不说后边六天。
哦。
第一天任何一个印都可以。
哦。
不仅仅是不是非要二印，没有非要二印。
哦，第一天随便来印都可以，然后后面那几天呢？
看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呀？怎么会？
金老师，我跟他说行不行？金老师，我跟他说。
好。
第一个七天一个循环，能不能明白？
对对对对对，那我知道。
七天当中有一天不先说不加对的啊，有一天修二印，能不能明白？
哦，明白。
好，其他六天修四印，能不能明白？
啊，明白。
好。你还要问什么？
就是那个，就是不管这一天是打两座还是打一座，都是按这个结印的方法，是不是？
你先说不加座，加座再跟你说。
先说不加座，就是每天一座嘛。
对，然后呢，一共七天一个循环，一天二印，剩下六天四印，能不能明白？
明白。
不加座还有没有问题？晚上马上要说加座的了。
加座的是怎么结印呢？
加座，你比如说有一天想做二印。想做两座，说错了，想做两座。然后如果当天起印是二印，先做该做二印，那么先做一座二印，第二座做四印，第三座也做四印，第五座、第六座、第七座、第八座都做四印，能不能听明白？
哦，明白。
假设你要加座，那么当天如果该做第四印，那么好，第一座是第四印，第二座可以是第二印。然后第三座、第四座、第五座还是四印，能不能明白？
哦，如果是那个就是加座的话，就是如果第一座是第四印，第二座就是可以第二印，第三印，第二座就是第二印，是不是？
说白了，我跟你喂，大师兄，说白了啊，你只要加座，当天二印至多做一座，其他全做四印，这么总结，你能不能听明白？
那明白。
好嘞，你看你总结好了，那么好了，你再下去，那么味儿。
好的。就是那个，
就是二印呢，你加座情况下二印，一天至多做一座，其他全做四印，你甭管做五座、做六座、做七座、做八座，二印就做一座，剩下全做四印。
哦，这个我明白了。
哎，那不加座的，刚才说那种七天一个循环，你不管第几天做二印，剩下六天都做四印，能不能明白？
明白。
齐老师，我说的没错吧？
是这个意思，我能听明白。你说的对。
大江东师兄，你看你听不明白？你看你要先不着急下去，你拿慢味儿，听明白了你再下去。嗯，
好，那我先下去了，谢谢师兄和齐老师啊。
哎，没事。你比如说，你就拿说我来说吧，我那会儿没有计数，我签作是没有说今天第一印、第二印计数，我就公公着做三四五年。反正是抄着做就行了。我最逗的是什么呀？我给自己自个的规矩，我做完两轮以后，我说二印，那我就周二做二印，剩下的我周一、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周日我都做四印，然后我也不管其他的座数了，我就一直做它个三五年，反正就这么做的。周二做二印，大家没必要学我，就是你呀，知道总的原则，其他的都好办。
那你一天是做？ 一天做几座嘞？师兄
你。你不加座最少一座两小时的。你要加座没说吗、
啊、
当天至多做一印一个二印的，上下都是四四四四四。
哦，这样啊，那我这样的，我的意思，我这样理解是不是这个你理解你看对不对？就是如果是每天做两座的话，就是加座嘛。
嗯。
啊、有一天的话，就是第一啊、有一座是第二页，其他的可以做四页或者兼其他的印。
不，你要进入签座了，那就直接你要为民星见性去，那你就老是四印，因为第四印是让你开悟见性的。
哦，这样。
对，你就现在咱们说就是第二印和第四印，至于其他的三印什么五印六印，咱没往那提。你要想问的，你该问齐老师也行。但是现在说的是，你如果确定以民星见性为目标，现在进入签座了，告诉你怎么修，就是说的就是二印和四印怎么导。
但是我这有一个疑问啊，就是我是每天做两座嘛，就是加座的，就是加座。
嗯，
每天做两座的话，就有一天是有一天第一座是第二页，另外一座是第四页。
嗯，
剩下的六天吧，剩下的六天就是也是按这个方法来的，也是呀，一座接第二页，另外一座接四页，接第四页、啊。
嗯，
但是。那就是晚上睡不着，怎么回事？按这个方法打坐，
我跟你说逗死我！你说为什么问着，突然我以为你要问什么？你问我睡眠问题，看大夫行不行？
啊，
调理身体，
半夜睡不着，看看医生呀。
你看你睡不着，跟修法没有大多相关性。你要身体有问题，不舒服，看大夫嘛。你好像又把说睡眠不好啊，屁股疼啊。耳朵痒啊，用在跟修法相关联了，不用往这儿想，没关系的。
我以为是那个我打坐的那个结印呢，不是这个方法错了，我以为是。
你要对手印有怀疑，你跟观景师聊聊，跟他对一下手印，不用坏处。
哦，好嘞，好嘞。
嗯，你就是生活中身体上的出的事，不要跟手印牵扯，没有什么联系。
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
嗯嗯、哎。没事，你不明白，你要改成不加座了，改成一天一夜了，你随时在上线跟齐老师问就可以哈。
好的，好的。
哎，
好的。
行，人多，咱们就继续往下问了哈。你还有问题吗？
现在没有了，暂时没有了。
没有了，好，慧月师兄您说吧，许师兄您稍等，哎。
你好，各位老师，我就是想，因为我是刚刚开始打坐的，可能前面我现在只打。今天刚打坐到第四印哈，然后我看到第四印上说是个小声音诵前奏，就是音诵这个咒的时候是那跟那个金刚持这个小声是一样不一样？就
不要考虑，我们不懂的啥叫金刚持，不要管金刚持的事了，你这就没问题了。
那就是小声音诵，反正不能大声，是就是出声的，也是出声的，对不？
你说这个小声音诵在哪个地方？我看看。
他是在第四如来母契后边，他说了，他说其作须结加易得厌，小声音诵前奏。
后边说这个，接着念，你把那一段都念了。
后边就开始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持此契者，心念十方诸佛，七遍，然后当结此契。就是其气每于大约15日。
你把那个音的理解为悄悄的，悄悄的，小声悄悄的诵咒，这好理解了吧？
哦，小，那是不是也可以出声出点声？
这个音的，
啊、
要假如没有音，你都没有问题，小声持咒根本你就不用问就知道了。
啊，对，小声的话也是出声，
把你唬住了。
啊，对对对，是的，
我们就说那个音就得悄悄的，就没事了啊。
悄
悄的
啊，悄悄的，我就是说这个悄悄的也可以有一点声音，对不对？
要我说没关系，有没有都没关系，你信不信？
哦，那老师我还想问一下，
有没有声音都不要紧，好吧，没事了吧？
啊，就是说他这个结痂是那个双盘呀、啊，还是单盘？单盘可以吗？或者都是双盘？
就是你说这个经文里说结痂，结痂其实就是盘坐，
就是盘坐，它不是分这个双盘和单盘吗？哈，它这
因为双盘没有关系，
它是
你要把这个结架理解成单盘也行，哦、没有关系，结架是盘坐，不管单盘双盘。
那前面还有不盘坐的吗？
我们心中宪法，我们的修行是不要求盘，不要求腿，对腿没要求，不要求你盘坐。你说不要求盘坐，你可以这么理解，也没有禁止盘坐呀，也没有说不允许盘坐，也没这么说，
啊、
哦，也没鄙视盘坐，也没这么说，就是对腿没有要求。
哦哦，那明白。还有就是我其实现在是打坐了当中哈，如果在这个一直是有时候就是瞌睡掉局，就是比平常要瞌睡的多，也不是说是睡觉少，那中间了你有可能就是就念成其他的咒了。
我这样理解，你打坐容易睡觉，容易睡着，这样吧。
对，
你打坐的时候容易坐上睡觉，是这个意思吧？
是他做梦，他念成其他的咒了，但是会回过来的。对，是。
我说这个意思，要是你听不懂，我再重说。你说的意思是？
那明白，就是可对。
我是没有把问题说明白吗？是，你看看这谁能帮我把问题说明白？他一直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你这样，你听齐老师问完你再回答好不好？这个慧月师兄。
嗯。好的，
你说的是不是说你坐上容易睡觉，是这个意思吧？
哦，对，是。
他都不能这么说的。你看，那我咋理解他？回答了是他回答一句我没听见吗？
他回答是，哎。
啊、哦，我回啊、哦、是的。
是啥？我这个天哪，是啥呀、啊？
他说
睡就是睡，就是容易睡觉，对，容易睡觉，就是
容易睡觉。这个没有办法，你只能凭你的坚持不睡，靠你的坚持力，靠你的毅力，没有别的什么办法。
嗯，那老师我，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说虽然是说是睡觉了哈，但是就是我的手印没散，然后嘴还是一直在念着的，但是。
哦，原来你没睡觉，不见了误解了。
不是，他这个手印没散哈，但是他会念成
念起来。睡觉哪会手印不散啊？一定是散的。
那个。
哦，那我还
不知道说是啥，他是入定了呀、啊，入定了，最初的入定很像睡着，区别就在于入定手印不散，要是睡着了手印就散，他是入定了，他把入定认为是睡着。
齐老师。
没有
他说那个都念错咒语了，比如说应该念嗯巴拉巴拉，按咱们心中心咒，结果他念成六字大明咒了。
发现念错，立即纠正。
嗯，
这个话这么说。
哦，对对。
你不能认他错，不能这样，不能认他错，不能继续念那个错的，不能这样。发现错误，立即纠正过来。
是的，那我就是发，就是因为有时候就是在做梦嘛，就是想着就我说出来的话才知道是念错了，就反正立马的那个修正过来了。
嗯，那就行了。
啊，那老师
入定很像睡觉，定中的警戒很像做梦，一个说他睡着了，做梦常常我都认为他那是不定了，并不是睡着了，也不是他那是定中的警戒，也不是很像梦。
嗯，因为按我们的理解啊，你要睡着了，手印必然散和倒。
必然是散的，是睡着散印是肯定的。睡着了哪会不散印
呢？嗯嗯。
哦，是这样子，那我还从来没散过印呢。
你应该是昏沉了，念错咒语了。
应该是昏沉了，反正是知道嘴里边念，但是会把那个梦里边的事儿念，一知道是错了，然后立马改。
哎，师兄，你听我问你哈，第一个。打坐是晚上做还是早晨做？
我就是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都是早晨做。早晨做也是这样。
啊，早晨做也是这样。好，那你这样以后呢，你尽量睡足觉，早点睡，然后早晨做。第一个保持住，第二个打坐，咱们不要求说双盘、单盘，你甚至说草盘就行。草盘什么意思？双腿只要不要掉腿交叉，然后找个垫子屁股垫起来，不要求姿势。你要求你什么呀？要求你坐得安稳的同时，专心持咒，心念耳闻，重点在于坐得安稳， 心念耳闻，能听到咒语，能不能听明白？就是坐姿是其次的。
哦，
嗯，
哦，那我现在明白了。
然后再一点，持咒语的时候不要求一定出声音，包括大声音、小声音，默诵也可以，嘴皮子还有舌头弹动，能不能听明白？
能。
好，如果困了，说这会儿我特别困，我意识到自己困了，谢老师告诉我叫你不是要跟自己腻吗？要强行不困不睡，对不对？怎么办？所以突然出声，突然从默念转为出声，嗡巴拉巴拉森巴拉森巴拉，你的力啊！然后呢，把声音念出来，让自己稍微的精神一点，能不能听明白？
能。
就是它是灵活的，当你特别困的时候，你念出声音来，让自己什么呀？哎，精神一点。当发现精神头回过来了，怕长期出声念啊累和耗气，那呢，你转为默念，但舌头和嘴唇弹动是没有关系的。
嗯
嗯，
好。
再最后一点，说至于说啊，你坐上啊念错咒语了，打妄想了，想事了，开心了，笑了，突然发现再回到心念耳闻持咒上面来，然后不去纠结它，
嗯，
可不可以？
可以，好的。
嗯，还有问题你要再向齐老师问，可以问一下，继续。
还想问哈，
为了解决睡觉，甚至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都可以。
对。
哦，好的。
为了睡觉，这样也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也行。当然很累，
哦，
不过那是为了不睡觉啊。
嗯，
哎哎，
那我还想问老师哈，假如说因为我是今天比如说我坐够一坐了，但是我平常我还想打坐，还想念咒的话，但是我坐不到两个小时或者没这个时间，我能不能坐？
能坐，但不能修心中心。心中心啊，是必须两小时，不够两小时不要接心中心。你比方你修六字明啊，修别的可以，不够两小时也行。心中心法不成，心中心法必须的，只要是你接心中心印，就不得少于两小时。我时间不够两小时，那你不能接心中心印，接别的手印。
哦，明白了，是不能做。但是那个咒平常不结印可以念吗？
我们没有提倡坐下持咒，我们提倡的是观照，不是持咒。坐下持咒不是我们这个法门提倡的，心中心法不提倡坐下持咒。
哦，明白。
也没说你不能念呢，也没有禁止你念呢。
嗯，就
没
有提倡打两个小时，
也没有公开禁止，也没有提倡你持咒。祖师开示，我说的是祖师开示。祖师开示，既对于坐下持咒这个事儿，既没有提倡，也没有禁止，没有明文禁止啊。
嗯，
所以慧月师兄是这啊，你不要把说坐下观照用持咒去替代，要不知道怎么
观照，
看看观
照都不是。
我说明白了吧？你不是你听明白没有？不要把坐下持咒来替代观照，替代不了，两回事儿。那郭师兄你不用举手了，上来吧。
那个我
另一个师兄是吧？
我今天啊。齐老师，今天我女儿吃饭，她那次有个问题，她每天因为她工作很忙嘛，她现在打两个小时，有时候困了她就起来，这个印不散，然后这么走着打。那
不可以的，不可以，不能走着打坐，不可以。
哦，不能走着打，她困的就不行了。
不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但是不可以站起来走着那不行的，那不可以站起来的。
啊，他今天问没一块吃饭问没问您这个问题，宋一山就是他可我说你再有这样的问题，我说你就直接问老师啊。
他告诉你我怎么回答了吗？我都不记得呀，我不记得有人问这个。
他可能没好意思问啊。
我问了，我说我都不记得有人说这个事
了。啊，他问杜老师说不可以是吧？啊。我说
你说是问宋老师？
问杜老师啊。
嗯，那老师我没听清你的说。
我就说他有一次问杜老师啊。
嗯，你看他说这个杜啊是这是啥老师？
我怀疑是杜春行，我怀疑是
杜春行。对，问杜春行
老师。
啊，
行，那不行，齐老师回复你的不行，郭师兄。
好嘞，好嘞，等我跟他再强调一下啊，可以大声念，
哎，
可以睁开眼念，是吧？啊，
但是那还是在座上，他并没有下座乱跑，他下座乱跑是不可以的。
嗯，行。
我睁开眼睛大声念咒，还是在座上啊？
嗯，好啊，知道了，知道了。嗯，好，齐老师。
哎哎，然后那个郭师兄，你下去，然后等让董师兄上来就行。让我多说一句啊，老师说的大声持咒是什么呀？你困了或者你需要的时候你再念，不是要一直念啊，一直念人就念废了。
嗯，
董师兄来吧，董师兄。
哎，我问一下齐老师，那个我断了，然后我能不能身上有点毛病，能不能专修四印？
你说这都是什么毛病？你能说具体吗？
什么毛病？我也不知道，就左边这个身子总是左边左小腿、左小臂、左太阳穴总是不舒服，很奇怪，很多年了。
你这个跟打坐没关系，不打坐他也
对，不打坐他也不舒服，
那就有毛病，这不勉强，有毛病能修就修，不能修啊，还是。金钟线了，肯定不是人人。
那倒，我的意思，那倒不是影响，我觉得还没到影响修的程度，但是我想先打那个治病那一印。
哪个印治病啊？
哎，
你说哪个印治病啊？你说治病啥？
不，我好像之前听说，好像是四印吧，还是几印？就是。那个什么来着，那个是那个云老人上师，是那个什么拉肚子那个，还是修了四印然后拉肚子突然身心轻松，就有一印是治病的印，我也记得不是太清楚，好像是四印。
你说这个不是很明白，你听明白说的啥呢？
我的意思就是我现在不没那个按顺序百坐千坐打吗，然后断了，我能不能专打治病的那一印？
你就这个我就什么，哪个也是治病那一印呢？哪有治病那一印的说法呀？
没有是吧？没有那一印，那我就那是我记错了，那是我搞错了。
你做啥呀？你说你能找出治病那一印？从
我记得是第四印，是六字明吗？不是，不是啊。
我记得是六字明，你看那个祖师开示的时候写的。
哎，诸位，别往上挤，别往上挤啊！是这样，这师兄问题不在那儿，在那儿啊！你为什么
我没
说话？
我没有那么清楚，你跟他说吧，你跟他说。
是这，徐老师，我跟他说，师兄是这样啊。
啊。
你现在断座了，这个是自己能明白是不是？
啊。
嗯，第二个。你想单修说消除业障的那个病，除障那个、
啊、
那个印是二印。
哦，二印，对。
但是你不要把二印单理解为它是可以治病的。
哦。
我这么说能不能明白？我可没说它能治病。它能消障，但是它这个障包括很多东西，包括你理障失障、
嗯、
包括你不能见性这些障碍，但也消带的带调理你身体。但说调理身体、
嗯、
其实每个印都调理身体，六字大明咒也调理身体。
哦、
但你想没想一个问题、
啊、
难道齐老师和老人在修完千座之后就不生病了吗？
不生病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对，那如果人一生大部分 80% 状态都有点大病小毛病，那你要什么时候才重视起来六印一咒这个事儿，才重视起来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才重视起来了生死这个事儿、
嗯，
你不然一辈子你要都要修二印吗？
嗯嗯嗯，其实我现在我打第一印打的比较多嘛，不是，但就是其实我感觉第一印也有一点儿。减轻身体问题的
不，我说的画的角度不是那个方向，董师兄，
我
说
我知道，
你为什么那么在意这个病？
病，我觉得他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他以前只是一个小腿，后来好像就是慢慢的就是半边身子了，就是他越来越在发展严重，他不是说原来一个小腿然后好了。 或者是反复一点，他现在是左小腿、左小屁、左太阳穴、左这个小腹都不舒服。
那你认为
是
自己不舒服，是打坐导致的吗？
跟打坐没关系。
那打坐没关系，你看看你要不要考虑继续修六正一咒？我跟你说两个总结吧。第一个，你要想消障，二印是消障的，但消障是为了让你明心见性的，其中包含调理身体，但不要说理解成治病，能不能明白？
明白。
我说的够全面吧？第二个，
够全面。
如果可以的话，我刚才第二个问题你回想一下，是不是老人，是不是齐老师在修完千座之后，他们不生病了？如果人一生 80% 时间都是非病即痛，那咱们什么时候才能解决病这个问题？你把这个问题思考一下，其他的我说完了。
明白。然后我知道了，老师兄。
好，
谢谢。
没事。所以你看聊天区的师兄，你们着急让我跟他提的告诉他二印，还有人师兄挤上麦，没必要。他的问董师兄的问题不在那儿。董师兄问题不在那儿，就跟刚才郭师兄问题并不在他知道老人那个文章是哪段。他的董师兄问题是在于他对见性有误会，他对化空有误会。行，还有事儿不，董师兄？
没了。
媳妇儿，希望您早上续上千座啊，早日明心见性。
好，谢谢。好，感恩。
然后看看刚才还有一个李师兄，您上麦吧。
可以听到吗？
可以，您跟齐老师问个好，可以问了。
那个齐老师好，魏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我是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可能跟那个我们这个打新闻心法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啊，就是我想就是。我们就是修行是不是最后要修出一个那个无分别心，那无分别心的话是不是就无善无恶，那为什么还要告诉我们要在生活当中是那个为善去恶呢？既然都没有善没有恶，为什么还要让我们去为善去恶？我的话那个问题结束了。老师，
齐老师，
哪里有无善无恶的说法
啊？
哪里有你说的无善无恶在哪里啊？在啥地方说的？
就是可能不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新中心法然后提到，就是比如说在那个一些那个就是那个比如说阳明心学里面呢，他不是说那个无善无恶吗？
哪里有啊？我不是说你具体说哪里有无善无恶呀、
就是那个阳明心学里面他不是说无善无恶。那个
我的阳明心学不是佛法
啊，
这不是佛法。
对，那就想问一下你，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是不是还是要去做那个为善去恶的？然后
我们
是
跟你说要做是这么做，多么做众善奉行自定其意，佛教要这么做是诸佛教，多么做众善奉行自定其意是诸佛教，这个话打出来啊，正打着。我们要这样的，就在现在正打这个字儿，多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
就是那这个善恶还是有的了，就是说不是无善恶。
告诉你众善奉行了。
明白。
多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后边还有四个字是诸佛教。
这后面这个八个字是啥意思？老师可以讲讲吗？
是诸佛教啊，就是不管是像我们这个世界的佛还是他方世界的佛，都是这三句多么做众善奉行，这就是佛教。众善奉行那个后边那个符号改成逗号
啊。这自尽其意是个什么意思？
自尽其意是解脱道啊，多么做也没说要行善，只说不作恶，那么不行善那不好升天了，不作恶就不好下地狱了，那就是人道，这不是人道吗？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是要升天的，是天道，自尽其意是解脱道，是佛法。就是这个佛教就是这样，人道、天道、解脱道。
明白。OK， 那我明白了。我因为之前理解的是，就是因为那个其他的那个说是无善无恶，我想后面又要去。
你要不说无善无恶，我咋能想起这四句话呀、啊？那 要跟他说无善恶，我就想起这句话了。
明白明白，那就是还是有善有恶。
也不对，无善无恶是也是解脱过的人，已经成道的人说的话，把他说的话给初学说成行啊。
啊，
在他眼里无善无恶，跟初学者说成行啊。也解脱的人所说的的境界不能跟初学者说，他不理解的。
啊、明白。那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解脱的人他是无善无恶的，那他做的事情是不是也是无善无恶？
你说他还不是解脱的，他哪有什么事情可做呀？你说他还不是解脱的、
啊、
你说他不做事情那也不是解脱的，他怎么会没有事情可做呀？你不理解他别去揣摩他了啊，别揣摩他了。
啊啊，明白明白，因为明白，我现在在以我的境界在想那个。
你别说到了，你说到了。
啊啊，行行行，明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哎，李师兄，下次您看到哪一段想问的时候，记得先准备好贴上来，好不好？
啊啊，行行行行，好嘞好嘞。
哎，
麻烦师兄，哎，
大江东师兄，您说吧。
啊，就是我这还是问一下点前面那个问题。
哎、
还是有点疑问，就是一个是加咒的话，打坐嘛，就是前咒加咒的话，不管是哪一咒在前面，不管是哪一节哪一印在前面，都每一天，都有一印是第二印，还有一印是第四印，是不是的？
不是，不是这个一天二印，六天四印，先说不加咒的，这个你能听懂吗？
啊，不加咒的我，那我明白了，我听懂了。
好、啊、好，那就接着说加咒的。
啊，加咒
的。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二印这一天、
啊，
另一种情况就是四印。
啊。
四印这六天，这当天要是四印怎么加啊？当天是二印怎么加？这就分这两个问题，搞不好。
啊。
我再重说啊，当天是二印怎么加、
啊？
当天是四印怎么加？不会听不懂这个话吧？
啊当天是二印的话，那我明白的是
不是说怎么看，没说怎么加的呀。我说这个话没听，没有说不清楚啊。当天是印怎么加啊，这个话能听懂吧？
啊，能听
懂。当天是四印怎么加，能听懂吧？
当天
然后我再跟你说具体怎么加，好不好？
好好。
好吧，咱先说当天是印啊，一句话就说完了。不管你加多少组天啊，就当天里，不管你加多少，只加四印不加二印。听懂了没？
好好好，听懂了。
单修二印的第一座二印做完了，要加座，那你要加多少座？只加四印不加二印？
啊，
说清楚了没有？
啊，说清楚了，我明白了。
啊，好的，好好好，咱就说当天是四印的怎么加？当天是四印的第二座就是加座的第一座，第一座加座的第一座就是第二座，第一座是四印做过了，你要加座，加二印。听到了吗？第二座，加二，明白了吧？
加二印啊，哦，加第二，
我还没说完呢，这没说完，还有，
哦、
还有啊，第二座加二印，第三座、第四座、第五座往后加的，那你加多少？只加四印不加二印，还是这个话？
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彻底明白了，哦，
也就是说，不管你加多少座，只有一个二印，这样说能听懂吗？
哦，能听懂了，听懂了。
好不好？
啊，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啊，如果是中间中断了，就是一天没有打坐的话，那个就是是不是要重新要从头来过啊？从头计数啊？还是有什么不同的方法没有？
啊，断坐了，断坐了，是不是从头来？
对对对，就是中间那个，就是那个有一天断坐了没有打，那个就是是不是要从头来过吧？
那不是不能间断了，你这我说的是。这个不，他隔日不休，你说是已经隔日不休了。
好的，好的，
嗯，
啊，感恩师兄，感恩齐老师，
大师兄，大海师兄，
齐老师好，我问您师兄好，各位师兄晚上好，我就是，现在也是开始上座修这个心中心法，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修法的目的不就是说为了要明心见性吗？既然想要。就是说这个明心见性它其实是一种体悟，我的认知是这样子的，如果能体悟到这一点的话，那就是是不是可以也可以继续打坐，也可以不继续打坐。
我没听懂， 刚才叫我说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样啊？开悟了的人没有打过天座，下午板座就开悟了。开悟的人还要不要打天座呀、啊？这个问题吧。
啊，是的，老师。
要打，一般最容易见性的就是三五百座的时候最容易见性，但是你就是见性了，千座还要打完的，必须要打完。
老师，那我现在我的题目是，他这个见性，他就是一种智慧的一种觉照觉知，并没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见到，而且
你这个说话不对。见什么叫见性？应该以老人所说的为准，应该以元音老人所说的为准，你不能自己认为啥叫见性。元音老人说见性，略论明心见性，说的非常明白，以老人所说的为准，不能自己认为见性是见性。
那我现在
老人的说话为标准，
那
以老人说话为标准见性。
我现在的一种体悟，就跟老人所说的有点相近。那我怎么说给你们，就是让您给我听。
还是以老人所说的为准吗？
还是以老人所说的为准。
那你说你还是以老人所说为准吗？
那我现在，我是继续在打坐，我也打坐的目的，但是我肯定是想要见到他，但是我在。见到他在打坐没有打坐一千坐之前，我有我的一种感受，就是觉受认知，我想就是说描述一下。
你就讲呗，描述呗，讲吧，没有问题。
啊，好的，老师，感恩老师。就是，我以前就是想，明心见性一定要有个东西要见到他。要有一个可见的东西。我现在是，
我打住啊，这不还没有回去呢？你老人说出的为准，不以你传过的那个为准吗？
我现在没有
老人所说的见性，以那个为准见性，不以你想象你自己想象出来的见性，不能以这个为准，不能以你想象的为准。
我并没有想象，我的是一种就是见地吧，也是一种我的知见。他这个见性，他并不是可以描述。
你的知见为准，李老人所说的为
准。那我就没办法说了，这个东西没办法。
不是这样，大海师兄，你听我跟你说好不好？我这么跟你讲哈。你做多少座了？你先告诉我。
我做了，我还不到一百座的。
啊，那你不着急呢？我跟你讲哈，哪怕你到三五百座，不是说老提三五百座这个事儿吗？你到三百座的时候，在三百座之前，你可以开老人的六六明心见性。三百座、三五百座的时候，你也可以看。我告诉你啊，老人所说那些见性的事儿，刚才所就是齐老师让你提的，以老人所说见性为准，就老人说明心见性说那些见性的事儿，你一看，不是老有人想印证吗？要么找那个印证，找那个印证。找齐老师印证，实际上啊，那个事儿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看老人的书，那个一下就能跟自己去印。当然，你怕有偏颇，你愿意跟齐老师交流交流，沟通沟通，哎，你也可以看一看，说一说，说一说。但我跟你讲啊，现在您还刚百座之内，连两轮都没打完，谈他可能尚早。
但是我没有做之前，我也是这种体悟。
我这么讲，见性并不是一种觉知，那种觉知佛在楞严经五十一摩里边说了。
师兄，对，不是一种觉知，它是一种智慧的一种，就是照见的那种，那就是那种认知。如果有个觉知在也不对。
有个
了了
灵在对吗？
啊，
那有个智慧在对吗？
不对，有个了了灵之在也不、也不对。
那怎么对？
因为了了灵知是让你是方便说你跟泥巴瓦块桌子板凳不一样，所以你是有情的众生才有这个灵知。如果说这才能是方便说一下。如果真正明白了什么了了灵知不了了灵知，连个灵知也不在，但是它还是起用，有随时都在这个妙用当中。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也没有离开过他。我这个就是我这个色身，这都是一个虚幻的，这就是一个幻化的像。但是没有我，我没有落在语言思维文字里面，说一个都不对，没办法开口。
然后呢？
然后就是
我听完了，
就是然后就是，平常就是我就是，清清楚楚干啥事，我就是。
我跟你讲，哎，挺大海师兄。你知道不？真见性的到我这儿，我问他然后呢，他不给我跟我说，这么说，他会说然前都没有，说什么然后？
但对你这你说的这句话，我
哎呀，师兄，你听我一句劝，你百座之内，你不要着急嘛，你先心中心呢，你就算开悟了，见性了500座，你还得做到1000座，也要做完，因为往后齐老师怎么说，往后多少大吉的利益呢，都数不尽，说不尽，他也说不清楚。就是利益太多了，所以呢，你现在何况你刚百座不到，你先踏实做好不好？至于见性的境界，这些描述，这些思维，真的，你到时候一句都跟齐老师去说，也不妨碍你见性。如果说你不能见，你在这洋洋洒洒说到咱半夜，说到半夜2点，哎，实无益处，真的实无益处。
好的，师兄，我明白，我懂了，因为我之前看过老人的明心见性，我才就是。就是学习这个心中心法，因为比较直指的，我就特别喜欢，就是这么一个因缘吧。
挺好，挺好，
好的，好的，老师，那我知道您说的了，那就谢谢齐老师，谢谢师兄。
不客气，不客气。咱们还有问题，还可以师兄，其他师兄可以上麦啊，9:30也不妨碍。还有没有？有一个师兄是一个点儿，那头像是一个动漫的一个头像。什么回河北那一天？在聊天区呢，聊天区你粘贴就去了。有人又发了一遍。对。然后这个师兄还在不？这个点师兄。
在呢，在呢，在呢，师兄。
那个齐老师，这个师兄这个问题是跟那公案有关系，我还读一
下。回河北的那一天，看见了。
我念一下吧，石老师。回河北那一天，师兄弟们让我代表他们和师父告个别，亲近师父100次，我也不嫌多的主，当然欣然应允。师父在齐老师家里正说话呢，我给师父顶礼告别。师父告诉我说，告诉你们多少次了，走的时候不要顶礼。我当时借着看了点禅书的解会竟然说，那我不走了，师父不来也不去嘛。括号口头禅盒子。师傅噌的站起来问道，你们保定来了几位呀？括号考你一下，我答来了5个。犹不醒醒括号。师傅马上说代我向他们问候归还于你。我应动而出落了个好不仓皇。额上汗颜呢，下楼时与魏师兄告别问讯时不小心头碰到了楼梯铁杆子上，那个疼啊，言语不出。反正与往日跌倒的心境不同，哈哈，且道有啥不同，这一天晚告这一天到晚知同知异的是同失意呢？括号你知道俺说了也未珍重珍重。然后这个师兄的问题是，这个点师兄的问题是，齐老师他说，哎呦，他看不懂里边的刀光剑影。
等等，他没有说我。
他说了，他说的问题是，老师我看不懂这里边的刀光剑影。
我都没看着哪有刀光剑影啊。
就是嘛。来你问问他在线呢，来点师兄跟那个点师兄跟齐老师问一问。
不是，我就是觉得像以前那种禅宗的公案，那些什么德山托钵啊，这些公案都还有理可循，还能稍微看懂一点。像这个公案就根本就无厘头。毫无思绪的这种感觉，他们到底在教个什么呢？
这一段里头有刀光剑影吗？没有啊，我都看不出来哪有刀光剑影。
对，所以我觉得这里头他反正觉得
不是，那齐老师也没说刀光剑影。点师兄，我问一句好不好？点师兄，我请问啊，你看他老师问他，你们保定来了几位啊？我答来了5个，他这答了来了5个是好是坏？
这不正常，我这么正常一问一答吗？有什么问题呢？没有吗？我觉得没有啊。
哦，行吧，嗯，那没事了。那个，那你要是齐老师也跟你说了，这本没有到关键影，你不用也不用看明白了。还有问题给我点儿用。
太欠了，我就一脚把你。
王王清香师兄要踹我一脚是不？嗯，误触了，没事，你误踹我一脚也没事啊，王师兄，下次我再还给你。那齐老师，咱们先到这儿吧，您辛苦了啊。今天
再
见。
再见再见啊。
哎。